我刚才说了，有什么样的思想关系，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关系。我们说了嘛，道不同不相为谋嘛，什么思想产生什么政治嘛，民主主义的思想产生民主制度嘛，专制主义的思想产生专制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好，我们第二个问题谈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无非两个关系，一个是革命关系，一个就是建国关系。我先讲革命关系。要讲革命关系，就必须明白一条，孙中山领导的是什么革命？是中国国民革命。共产党要搞的是什么革命？是中国共产革命。这两个东西不是一个革命。一个毛字不能代表所有的姓毛的，姓毛的可以当伟大领袖，红太阳毛主席坐在天安门城头接受万民欢呼，另外原有姓毛的作为四类分子阶级敌人可以绑赴刑场枪决。一个革命也代替不了所有的革命。中国国民革命是孙中山的革命，我们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简单的说，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国民革命是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的总概念、总名称。外有列强欺凌瓜分，内有满族贵族的专制统治，孙中山提倡民族革命没有错。既有帝王制度对人民的重压和统治，又有几千年的专制的文化的成分对人心的锁链。孙中山先生提倡民权革命没有错，既然看到了民生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心和方向，孙中山先生要在民族民权革命的同时解决民生革命的问题，以堵住共产革命，孙中山先生没有错，起码愿望和理想是正确的。这三大革命合起来就是中国的国民革命，它既具有美国独立革命的民族内容，又具有欧洲共和革命的民主内容，还具有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革命的前瞻性。这是一二，它的使命呢？它的使命就是它已经做到了，推翻了268年的满清外族专制统治，结束了2100年的中国的君主帝制、君主专制制度，这是比天大了。我曾经跟一个跟我挺要好的民运领袖、民运人士开玩笑，我是要学孙中山呐、他是个开创者，还没有完成。如果你和你们能够完成，大概是多么的伟大，你也一样的伟大。他回答我说，孙中山算什么，他才搞几天呢。我的脑袋不算笨，可是我回答不出来。事后我就想，他这话不对呀、孙中山革命16年，推翻268年的满清专制统治，一代王朝，接受2100多年的君主帝制，你还说他搞几天呢？我们搞了多少年呢？我们连共产党的一个居委会，连一个村民选举委员会都搞不定呢，我们连那个乡党委书记都打不倒啊。这个朋友现在他已经明白过来了。所以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大家要明白他的使命就是推翻专制，走向共和。中国大陆的长篇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深得我心了，这个名字取得多好，走向共和。共和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不是生下来就长大了，共和还要经过风风雨雨，经过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甚至是反扑的成功，包括打着革命的旗号复辟专制制度的成功。所以简单的说， 中国革命，革命是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和民生革命的总概念。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就是走向共和。在走向共和的过程当中，孙中山先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历史任务：一个，在革命初造成功前，坚决地反对专制改良，因为专制改良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的改良。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后，犹如辛亥革命之后，要坚决地反对专制复辟，以捍卫到手的共和，要保证走向共和，要真正的完成共和。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国民革命的性质和使命。那么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呢？我刚才说了，共产党要做的是中国共产革命，这是个外来的革命，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的革命。我今天不详细的说中国共产革命，我只说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关系。那么孙中山既然要做中国国民革命，那么共产党是怎样看待他的中国国民革命的吗？我们还是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来做证明。毛主席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毛泽东把中国盘古开天地一直到抗日战争的所有的革命和造反都归咎于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把太平天国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革命看作是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百发打倒军阀完全一样。他这么一个大葫芦里面把它全部搂进去之后，他下了个结论，孙中山不过是中国几千年造反革命中的一个，是属于旧的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革命。第二，毛泽东称自己的革命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所进行的革命，是下一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清楚了吧？很明白了。在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关系当中，革命关系当中，共产党和毛泽东是把孙中山的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承认他就是为了打倒他。承认你是资产阶级革命，可是我是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我想这不用我多解释了，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个东西。所以在革命的关系上也是水火不相容的嘛。一个革命要走向共和，一个革命要复辟专制，是在革命的名义之下。1949年到今天57年了，多少颗脑袋，多少无辜的人民被腰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笼壁之下，多少人为了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被送上了断头台，哪怕是共产党员自己，例如张志新女士。孙中山共产党的政治关系里面的第二个大关系是建国关系。革命是手段嘛，革命的目的是看你建立一个怎样的制度，特别是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孙中山的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走向共和的，所以他一定要建立一个走向共和的共和国。事实如何呢？事实是这样的。第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的辛亥革命创建的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真的是第一个，第一共和。 何以见得？从民族方面来说，孙中山自己说得很清楚，大中华民国在民族上面，上层文武周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直到中华民国，他承继的是中华民族啊。他说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的国家，所以他是承认自己的祖宗，并且要继承自己的祖宗的吧。第二，他下开共和，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2000多年前是封建制度，秦始皇之后是君主帝制，所谓废封建制君宪嘛。那么但不论是封建专制制度还是君主专制制度，它都是专制制度的内容啊。那么孙中山先生下开共和，结束帝制，推翻专制，建立一个开始走向共和的国家，有没有错？没有错嘛。孙中山先生对内要民族独立，对外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固然是他民族革命和中华民国创建的一个重大历史的贡献，同时在民权方面，他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共和、捍卫共和。第三，在民生方面，中山先生在民族革命、民权革命的同时提出民生革命。好，我们今天用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把中华民国创建初期是不是朝着这样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发展方向走的。中华民国创建之后，汉人，我们中国人不要梳辫子了，见到当官的不要磕头了，对内民族成功对外，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在1941年终于被废除了。由于中国人民讲的是领导的抗日战争，使得西方列强同意中华民国废除了这个条约，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签字。在民权上，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一本历史教科书，他都说中华民国在1912年创建之后，朝野上下一片民主共和的气氛，全国在民政部注册的自由政党就有85个，自由民众团体就有22个，人民上能够批判总统，下能够诉说自己的疾苦，整个国家在宋教仁等民主革命家的带领下，从议会道路争取用和平的方式实行三权分立，得到了非常大的成果。这是共产党的教科书里面写的话。我请问大家，今天除掉在中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9个花瓶党以外，有一个自由民主政党吗？中国从中华民国创建之后，不仅划开了共和国统和专制国统的界限，不仅划开了民主宪政和君主宪政的界限，而且从没有国会到有了国会，没有两院到有了两院，没有选举到有了选举，终于开始了嘛！看看《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朋友们，当上海地方法院的法官站起来通知国务总理赵秉钧到庭作证、到庭领罪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每看到这里热血沸腾啊！哦，原来1913年我们的地方法院就不要经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可以命令国务院总理到庭受审了，这在《走向共和》电视剧里鲜明的表现的形象是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的，是真有其事啊！今天只要共产党不用家法，哪一个区、哪一个县、哪一个市、哪一个省，包括北京的法院，敢通知共产党干部出庭受审呢？敢吗？1913年7月，我们的人民已经拥有办了500多份民办的报纸啊，善骂总统啊，下贱民情啊，公开宣布敢有帝制自违者，全国人民共击之。袁世凯要当皇帝，要复辟中华帝国，83天就被气死，被谁气死的？被这500份代表了中国人民名义的民办报纸给气死的。1949年以后，如果中国人民有一张民办的报纸，如果文化大革命盛年老百姓有一张民办的报纸，江青四人帮还能在那折腾10年吗？ 像不像个新中国？像不像个要走向共和的新中国？1913年4月15号，全国工商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没有任何一个党敢给他建立党委，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党敢给他建立党组，没有任何一个党敢说你必须受我的领导，受统战部领导。那是全中国的资本家们自己建立的全国人民的工商会。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哪个县哪个乡的资本家敢自己建立个工商联啊？想坐牢差不多吗？朋友们要对比啊，对比了才知道真和假，先进和落后，进步和倒退。从民生方面来说，满清王朝改革开放40年，万元以上投资的工厂有700家，总投资13000万元，以当时的备制。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到1919年短短的8年当中，新增万元以上的厂矿470家，总投资相当于辛亥前40年的总和。煤产业，煤矿大王，钢铁大王，火柴大王，所有的民间资本家巨子们，那是真正靠自己不是靠权商勾结而成为大富翁的资本家们，层出不穷啊。民生得到了发展，如果其后没有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北洋军阀架共和之名义以行专制之实的话，中国的三权分立的走向共和的道路未必不能成功。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全面的侵略，中国的走向共和未必不能成功。因为1937年3月我们的人民能够自己办电台74家，自己办报纸1117份，自己办刊物1518份。就在中央国民党办的报纸上，人民可以写文章骂蒋介石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你今天试试看，我不说中华民国有多好，我只说它相对于2100年中国的君主帝制来说，它开始进步了。我不是说它有多新，我说它开始走向共和了。虽然后面的艰难险阻还在等待着它，但它毕竟是第一共和。那我们再看一看共产党在建国的问题上和孙中山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从民族方面来说，孙中山先生说，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源，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建设一个新中国走向共和的中国，要遵循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道路循步前进。中国共产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吧？这是一。第二，多征马列，杀尽百家。1949年的中国只准信仰马列主义，绝不准许你相信任何主义和思想，谁要是相信别的主义和思想，重则掉头，轻则劳改呀。只要你对马列主义产生一句疑问，哪怕是站在马列立场上提出自己对马列主义的解释，像张之行这样的人，那都是上刑场前先把喉咙管子割断了。如果这是个别现象，不足以证明，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千千万万的人死在马列主义的思想樊笼之中。我说了一句话，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言必称马列，事必奉马列，书必正马列。这到今天为止，打开国内出版的所有社会科学的著作，任何一本著作前面还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呢。 去年出版的著名教授白寿仪先生所主编的《中国通史》22卷1000余万字，我没办法看。他不是在写中国历史，他是把一部文明的5000年中华民族历史拿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证明，证明马列主义对的，多么荒唐！5000年的中国成了马列主义的证明的下脚料，把5000年的中华民族历史拿来作为马列主义必须统治中国的证明。我们的中国在秦始皇就反了封建了，就这军宪反封建了。封建制度在中国灭亡了2000年，这个话不仅是我说，孙中山这样说，我们所有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个事实。可是毛泽东非要说，一直到1949年，中国都是封建社会啊。为什么？因为马克思的德国封建社会长，所以他就认为全世界都跟他德国一样，都是封建社会。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共产党提出了要以一切传统观念决裂。你们看看1949年以后，抄家、烧文化遗产。1958年，北京市文物统计，北京市文物8800多件。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年，重新审查北京的文物，毁掉了1/5。黄帝陵、孔庙，所有的都被共产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粉之一举啊！与传统观念做彻底的决裂，就是不认祖宗，不认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认自己的传统的优秀成分。就是骂中华民族是逆等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愚昧的文化。今天在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那几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天天骂民族、骂民族文化，就是不骂共产党。我们中国天不好、地不好、人不好、民不好、山不好、水不好、土不好、海不好，就没说共产党不好。我告诉大家，今天中国的不好是共产党没有领导好。我们的祖先不是这个样，就是从民族主义上来说，它最后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造成了一个，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民贵君轻嘛，孟子说的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嘛。在共产党57年统治下，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什么境遇呢？是马列贵，中华次之，民为贱嘛。是不是这样？我曾经跟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说，我说孙中山讲的对，我们的好文化我们要继承，别人的好文化我也要学习，如果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好的，我们就学习他们。我现在不说他不好，你有好东西我们拿过来学习发展我的民族，这是对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可是就算你马克思主义不是个坏思想，是个好思想，我也没有必要把你拿来当祖宗啊。一个普通的人民的孩子，因为羡慕对方资产阶级家庭好，哎，你就改姓，姓他家姓吧，你到他家端过去，你就不要认我父母，还来把我家烧掉，会这样吗？不会吧。可是我们的共产党在干什么呢？孙中山先生是文武中公、周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脉相承。孙中山先生原话，共产党是什么呢？是马恩涅斯茅盾江湖温嘛，是这样吧？去看一看吧，马恩涅斯茅盾江的画像至今还矗立在我们的可怜的国土上。到今天为止，胡锦涛还说北韩和古巴的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不过是经济上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到现在胡锦涛总书记还说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训练，到现在中国共产党还不想做中华儿女，还要做马列子孙，是不是这样？谢谢大家。不要认为我激动，我其实这些思想在我心里面，我的脑海里都很多年了。可是我承认，没讲起这个来，我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很激动。我堂堂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我不能够光明正大的做中华儿女，天天是言必称马列，说必正马列，事必奉马列。中华民族在马列的面前成了2等、3等、4等。甚至成了贱民，你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你心中作何感想？所以在民族的问题上， 省共产党和省共产党的关系正是相反的嘛，一个要传承中华民族嘛，一个要消掉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说，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思想，是孙中山的原话，说的对不对啊？孙中山还说，一个宗教，共同的宗教，共同的信仰可以形成一个民族，共同的信仰马列主义形成了共同的马列党族，马列党族形成了马列党族的国家，中共的马列中国嘛。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马列的中国，是马列党族的中国，不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我希望共产党今天领导人要从心里面认识到这一点，对民族的犯罪，希望你们能重新回过头来做中华儿女，不再做马列子孙了。在民权问题上，孙中山是怎么说的？孙中山以身体力行天下为公啊！共产党的一个小科长也不会把自己的科长让掉啊！死了还要在本地的报纸上登一个证明，说生前享受正科级待遇，不是假的吧？孙中山连临时大总统都可以让给袁世凯，一是袁世凯被清田退位有功，二是袁世凯表示永不行专制，复行于中国，他是宣过誓的。1913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上海茶话会上说，我们提倡的是一党在台执政，一党在野建都，实行多党制，以保证共和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天天讲的是什么话？共产党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要让无产阶级的天下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要杀200,000保20年，17年过去了，我看到还有几年保。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跟孙中山完全是两回事嘛。他不仅要实行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永远实行一党专政。孙中山先生在民权的问题上提出了个训政，现在很多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孙中山思想的朋友，包括一些民运朋友，经常攻击孙中山训政。你们知道孙中山训政什么意思吗？孙中山先生提出训政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县自治，一个县里的人民，让这个县里的人民通过学习掌握民权，选出自己的县长，并且让这个县的人民能够有四个权利，那就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等这个县的人民选了自己的县长，享有了这四个权利以后，然后再向省自治前进，这叫做专制吗？共产党不是的，共产党搞的是阶级专政啊！孙中山先生明确的反对阶级专政。那么在民生的问题上，我就不用说了。中山先生说，20世纪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坛场，20世纪世界经济必将得到最大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说，我们要建设自由经济，节制资本经济。共产党呢？毛泽东统治28年，国空民绝呀、啊，这是《武器要工程纪要》上的话，国空民绝呀、啊。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结婚要批准，讨饭要介绍。我们安徽寿县的农民去讨饭，必须大队书记开证明呢，不然讨饭的钱都没有啊。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在经济上有相对进步，可是他搞的是经济改良啊，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成就？有成就。满清王朝改革开放出现大上海就是成就，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个更大的上海、更美的上海也是成就，可是经济发展的成就没有腐败的成就大呀。陈水扁贪污1400多万台币，和40多万美金呢、啊。共产党任何一个小科长贪污也比他贪污的多啊。所以台湾反扁反贪闹得热火冲天，北京是绝对不报道，不让你知道，知道了还得了？这就是民生嘛。从民族、从民权、从民生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共产党49年以后所执行的路线、所走的道路和孙中山先生要走的道路，已经走过的一段道路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相反相背的关系吗？是事实吧？这就是他们的建国关系，在民族、民权、民生方面所表现出来完全不一样的关系。 我们明白了孙中山和共产党的政治关系，在革命问题上的分野，在建国道路上的完全相反，一个要走向共和，一个扶贫专制。我们就知道共产党和孙中山在政治关系上完全是对立的，是相反的。共产党是孙中山的反对者，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是对辛亥革命所创建的新中国的一个彻底反动。
就在中共官方高调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的同时，他对民间的纪念活动却严加控制。据武汉晨报2006年11月11日报道的消息说，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慧芳将于次日参加武汉中山公园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铜像揭幕式，届时他将向武汉市民赠送2000本纪念孙中山的书籍。然而闻讯而去的人们却空手而归，原因是中央不批准，活动被临时取消。有评论指出，中共表面上高调纪念孙中山，并不是真正认同孙先生的理念，而是为了其统战的需要。其实中共非常惧怕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以及三民主义的理念在民间的传播。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至今被禁播的事实，以及近年来不断在大陆媒体上出现的攻击和批判孙中山先生的言论和文章，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中共真正意图的思考。为什么他对孙中山又捧又批？中共究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还是掘墓人？孙中山的所谓联俄融共，以及中共的所谓国共合作的由来和真相又是什么？请您继续关注下期的《透视中国》节目，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2006年11月26日辛浩年先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发表的演讲《孙中山与共产党》的第二部分。